我们来看路德记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计划委身救赎者。谈到计划，各位应该不陌生。我们常常会为自己的家庭、为孩子做许多计划。其实你没有计划本身也是一种计划啊，但是有计划和没计划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想，我不断的在规划我们的人生，每一年都给自己的家庭立下一个目标，如何让自己的家庭在经济、在工作，甚至在信仰上有很多的进步。每一次计划不一定会全部成功，但是每一次做计划一定比没有计划更好。有计划可能会完成50%，没有计划可能连10%都完成不了。因此计划在每个人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计划，我也是不可能更好的建立婚姻，没有计划是不可能更好的让家庭的收入财富得以积蓄，没有计划是不可能让这个家在新的一年是有进步的。所以你想想计划对一个家是多么重要。那么在第三章你可以看到拿俄米他们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更加伟大和神圣。他们要计划委身一位救赎者，其实是对上帝的委身，而这个计划是有一定的风险，是有一定程度的冒险，而且很大的危险。但是这个计划的产生绝非是偶然，是因为拿俄米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他又立下一个心志，做出一个计划，让路德参与到其中，他们要准备投靠那位伟大的救赎者。不知道在你今年的信仰生活里面，对自己的信仰有没有计划有没有计划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大多数都是以家庭为主，都会带着孩子来参加礼拜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参加礼拜来做一个计划为什么总是每个礼拜来得很晚可能礼拜六从来没有准备过，礼拜天早上起来开始找袜子、找裤子找书包、找圣经然后全家人都非常急躁，什么都没有准备，而且每次都来得很晚其实没有计划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如果你有计划的话，你会在礼拜六把一切全部都准备好，准备好之后礼拜天就会很快速的来参加礼拜。所以没有计划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没有计划是不可能在基督里有长进的所以敬虔的计划可以使一个人在敬虔上去进步的没有计划本身也是种计划，就是继续的躺平，继续的摆烂，继续的过一种像从前一样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知道敬虔的计划可以使人感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但是没有计划不会在敬虔的有进步，就是一直活在一个贫瘠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路德记当中可以看到这一家人因着不信，因着罪的扩大，使整个家失去了所有，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产业，失去了财富，也失去了他们的喜乐和平安，全部都没有了。罪的破坏力是惊人的，罪可以使整个的家庭的每一个人的位置全部都瓦解和崩溃掉。我们可能丈夫也在，孩子也在，妻子也在，全部都在，但是再不代表责任在，再不代表敬虔，再不代表敬畏上帝，再不代表有信心，可能是一个活的死人，在敬虔上从未履行责任。所以你看到在路德记中，不信的出现，离弃上帝的开始，任凭罪的发生，让整个家变得支离破碎，丈夫没有带领全家敬虔，妻子没有做帮助者，告诉丈夫再忍耐忍耐，再等候等候，伯利恒会有粮食的。 儿女们就顺从父的想法，他们就去了摩押地，他们不仅没有收成，不仅没有收获，不仅没有保存生存的机会，结果连仅有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反而也失去了。同时你也看到恩典的可贵，上帝让这个失去一切所有的家庭又得到了恢复，不是说以利米勒又活了，不是说儿子死了又活了，不是，上帝让这个家庭进入到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参与了女人的后裔，这个家庭所得的丰盛比过去更加的丰盛，比过去更加有喜乐，更加有满足。过去整个家不过是为了生存而计划，可是现在这个家被上帝带进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进到耶稣基督荣耀的那个家谱当中，与女人的后裔有份。所以路德记我们看见有悲剧的开始，同时也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可贵，让这个悲惨的家庭脱离了悲惨，脱离了不幸，脱离了绝望，让这个家变得更丰盛，变得更荣耀，超越了过去。神的恩典总是大的，总是丰盛的。在一到五节我们看到拿俄米他有一个计策，他有一个计划，他想带着路德去做一件从前没有做的事，就是要投靠那个买赎者，至近的亲属波阿斯。或者你看一到五节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到一个婆婆告诉她的儿媳妇，你应该准备好沐浴更衣啊，这个换上衣服是什么？换上衣服，多数解经家认为脱去的衣服有可能是丧服啊，因为他们失去了丈夫嘛，可能是丧服啊，换上衣服，然后让路德去到那个波阿斯休息的地方，掀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脚下，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你可能读到这里感觉到这有可能和性和色情有关，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第三章从上到下它不是跟色情有关，它没有色情的参与，它没有性的参与，没有，而是圣洁的，是美好的道德，是凭着信心的委身，是路德要向波阿斯的求婚。如果带着非常世俗的眼光来看第三章的话，你会用非常低俗的思想来想第三章。无论是解经家他们从历史背景考察，从原文考察，还是从文脉的考察，几乎没有发现里面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反而更显得路德极具的敬虔，因为波阿斯称路德为贤德的女子。所以那些低俗的想法来解读第三章是根本不当的，是应该被抵挡被拒绝的，因为里面没有不圣洁，反而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委身，充满了对救赎的期待。三章之前拿俄米是没有计划的，他认为人生很倒霉，上帝与他作对，他失去了一切，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他的未来是没有计划没有安排的。他最初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回到伯利恒。他的计划是什么？让他的儿媳妇们离开他，他说离开我你们才有保障，跟着我是没有将来的，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的敬虔是没有一个计划，那个艰难的处境使拿俄米整个是躺平的人生，他的未来没有什么期待。可是现在一个人的出现让拿俄米有了期待，有了盼望，有了计划。这个人是谁？是波阿斯。在二章二十节你可以看到拿俄米感受到了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恩慈是透过波阿斯向他们彰显，不但有了大麦，有了食物，他还看到波阿斯是他们本族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他内心就充满了盼望，然后有了一个计策，他要为路德寻找一个安身之处， 他也制定了一个周详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很冒险，但是这个计划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号，对上帝律法的委身，绝对不是一个盲目的冒险，盲目的计划，或者是一个不道德的冒险，都不是，反而是一场圣洁的冒险。你说怎么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我想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整个文脉里面，你可以看到拿俄米这种转变。在第一章，拿俄米归回的过程当中是很苦读的，他劝他的儿妇们归回，回到摩押地找丈夫再结婚才能有保障，而且他也说上帝使我受苦，他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期待。可是到了第二章，你发现发生了一个变化，他看到了上帝的恩慈透过一个人向他们这些寡妇们彰显，他的心被触动，他知道上帝的护理没有停止，他知道上帝伴随他走过死人的幽谷，他知道与他同行的不只有路德，还有上帝与他同在，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和艰难的处境。三章第一节他就开始说，女儿啊，我不单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个变化就看着拿俄米从被动到主动，从躺平，从45度的人生开始到90度人生，他要站起来，因为他看到了盼望。所以他说，路德呀，我们要一起完成。他是一个计划者，路德是一个执行者，要完成一个救赎的期待。我们看到拿俄米不是不知道耶和华，他不是不知道，反正他知道，他是以色列民，他生活在伯利恒，过去他们那个家是有上帝的，不过上帝和他们的家庭实际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他也知道上帝信实，他也知道上帝恩慈，他也知道上帝有怜悯，但他并没有对上帝产生心跳，他的心是死的。三章就变了，上帝的信实给拿俄米带来心跳，带来真实的盼望。这种变化称之为什么？称之为真正的知识。过去拿俄米知道神是信实的，那是信仰的知识，现在是经验的知识，他亲眼看见上帝的信实，他摸到了，他感受到了，他也吃下那个食物，感受到上帝的信实就在他的生活当中。加尔文把知识分为信仰的知识和经验的知识，两种知识缺一不可。你也可以用现在的话语来理解，叫理论和实践。一个基督徒有信仰的知识，他会知道上帝是谁，他做过什么，他何等真实。但是经验的知识可以使一个人深度的体验，你知道蜜很甜，这叫认识的知识。你吃到这个蜜，这叫经验的知识。而又会发现，只是拥有信仰的知识，他的信仰不是活的，是一种半活的，或者是一种僵死的状态。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有信仰的知识，他会很骄傲，很自满，很自义，他会怀疑和不确信，他认为自己懂得足够多，他认为自己足够的拥有知识，他也常在怀疑和不确信当中。但是经验的知识可以让信仰的知识提升，进行一个高度的升华。一个人经验信仰的知识，不是那个没有内容的神秘主义。当你内心去经历上帝的真实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是活的，上帝在我的生活中是活的。你一旦经历了内心的那种感受，对上帝的认知，圣经一切的真理都是真实的、鲜活的，是活泼的，它不是死的字句，它是在你生命是活的。你真的知道神是战士， 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神是我的逃城和山寨。如果神在生命当中是鲜活的，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主导的那位所在。如果你知道圣经是真实的，你会知道罪极为可怕，你无法忍受罪，你也极其的恨恶罪。如果你知道圣经是鲜活的，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全然美好的，他对你救赎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知道圣经是真实的，你会感受到圣灵在你心中是不断的跳动，是极其活跃的，等的信仰就变成活的。耶稣的门徒在早期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不理解耶稣的工作，他们也不懂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和他们讲，我要上耶路撒冷，被那些祭司长老文士，甚至被以色列人，被那些兵丁要被杀害，第三人还要复活。门徒们没有听太懂，他们似懂非懂，他们根本不明白。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门徒们就明白了，他们明白耶稣的死与复活和他们是有关的，和罪人是有关的，与政治是无关的。他们开始殷勤的舍身忘死，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将生命舍去，成为那个信道者。为什么？信仰在他们里面，在那个时候成了活的，不再是头脑的认识，而是内心更真实的经历，头脑所知道的，所明白的。拿俄米为什么有了盼望？他过去不是没有上帝，他有上帝，他过去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信仰是死的，因为没有把那个头脑的信仰放在整个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去感受，可能说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的。头脑的知识不是不重要，否认头脑的知识会成为无知的宗教。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前后的改教家们，他们很多都是学富五车，他们是当时很著名的研究者，是学者，他们从来没有贬低教义，他们不仅爱那个纯正的教义，他们也内心当中深深的感受这些教义的威严、神圣和教义所带来的那种活力，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是平衡的。但是信仰的知识如果不去经历的话，对我们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只会骄傲、自满、怀疑、冰冷，不断的坐那里哀哼。一旦体验到了，这一切都发生变化。拿俄米在第二章，他感受到了上帝的恩典，体验了、品尝了，他也触摸到了，他知道神是信实的，他知道神有恩典，他知道神有怜悯，他知道神没有丢下他们，他知道神还在做工，让寡妇们有了指望，有了生活的依赖。他对上帝的感受好像呼吸空气一样那么的真实。他的世界之前是绝望的、苦毒的，他的心开始在跳动，他的信仰复活了，内心的怀疑、绝望好像那个冰封的世界，他看到的是什么？毫无生机。他感受到寒风刺骨，他看到全部都是冰封的地方，根本没有生机，没有绿树，没有花草，感受不到人烟。但是这一刻他发生变化，那个冰封的世界全部融化了。我想各位应该看过纳尼亚，那个冰封的世界被下了魔咒，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死亡。当那个冰封的世界融化那一刻，一切都恢复了生机。拿俄米的内心世界就在这一刻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在乎他感受的上帝，他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弟兄姐妹，经历上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不经历上帝，你的生命绝对不是丰盛的， 是贫瘠的，你的理性可能在知识上是丰盛的，但你从来没有品尝过，没有触摸过，没有感受过。不是让你成为经验主义去验证上帝的存在，而是你知道他的存在，你要不断的去经历他一切的真实。第二节他又说，波阿斯是他们亲族的一个亲属，在他的心目当中，拿俄米能够成为买赎他们的近亲，是绝佳的人选。因为拿俄米看到波阿斯足够敬虔，足够良善，足够慷慨，足够有财富，因为只有一个富足的人才能做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敬虔的人才能完成这个遗愿。而且拿俄米熟知律法当中的祭代婚姻法，拿俄米知道他们家是绝后的，只有透过祭代婚姻的方法才能让丈夫的名分继续的传下去，只有靠祭代婚姻的方法才能把原来失去的产业给买回来。他也知道只有找一个祭代婚姻的那个救赎者，他和路德才有盼望，他自己需要依靠，路德需要依靠，他需要恢复产业，他需要后裔，他也需要恢复原来从前失去的一切。怎么办？信靠上帝，抓住律法中祭代婚姻的那个条例，他要做出一个计划。之前是没有盼望，没有计划，现在有了盼望，就有计划。各位知道吗？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其实首先对上帝没有了盼望，生活也就没有任何的计划。拿俄米对上帝就没有盼望，生活就没有计划。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一旦对上帝失去盼望的时候，生活马上就乱作一团糟，一团糟，想死的心都有。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不是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死了埃及该多好，想死的心都有。那以利亚战胜那些假先知之后，我们看到他要做什么事情，在罗藤树下要求死，要求死。没有盼望的人想什么？不如死了算了，活着没有什么益处。都是因为他们对上帝首先失望了，因此整个的生活也全部落在那个失望当中，没有任何的计划。你有没有看到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神让天使拍了拍以利亚，跟他说起来吃喝，还有路要走。你知道人一旦绝望的时候，生活中就没有计划，躺在那里，躺在那里本身也是一种计划，非常消极的计划。那你的生活有盼望吗？啊，整个的社会都在告诉我们，经济越来越不好，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啊，基督徒也没有盼望。啊，但是你知道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是什么状态吗？啊，首先第一，他健康的思想消失了。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的思想是不健康的，啊，他看到这个世界没有路，没有窗，没有门，他每天做白日梦，每天想着这个会发财的梦，然后改变命运的梦，啊，然后每天都在想，脑袋里想的没有一件事是实际的，是现实的。全部都是不健康的想法，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归结给别人，所以健康的思想从头脑里面马上就消失。你应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次面对危机的时候，要不就对上帝不满，要不就对摩西亚伦不满，要不拿一个石头打死他们， 脑袋里面全部都是抱怨苦读，全都是空想。第二个，没有进步的生活啊，就是躺平啊，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活起来，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做出计划来的啊，也不回应，也不反抗啊，我就这样，没有进步的生活。第三个，没有明确的目标生活。身为基督徒，目标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是被造和救赎的目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把这件事情视为人生非常首要的事情。一旦没有了目标，人就没有节制，不会重新去整理自己。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不追求上帝，更不会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任何的计划，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第四个，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看似殷勤，实际没有盼望。为什么每天很忙啊？很忙不代表殷勤，所以不得不忙碌，因为不忙碌就死去，不忙碌就死去啊？什么意思？我不工作就没有饭吃，所以我必须要忙碌起来。他是被生活牵着鼻子走，他不是带着目标去生活啊，就是不得不工作啊，不工作就没有饭吃，不工作就养不了家。我并不是说不要去工作，而是说不是所有的殷勤都一定有盼望，有些殷勤是不得已的殷勤，不得已的忙碌，不得已的付出，其实内心是死的，灵魂是死的，身体是劳累的，只是一个忙碌的躯壳，每天只是痛苦的、有规律的、重复的、机械的生活，像流水线一样啊，只是重复那个动作，但是内心里面没有那个驱动力，这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第五个，满足平淡的生活，不再追求啊，可以了啊，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可以了啊，只要有饭吃，有房子住就够了。趋于平淡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当有的想法，我们在信仰里面更不会趋于平淡，趋于平淡绝对不健康啊，满足健康，平淡不健康，只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就够了，希望这个状态持续到死，工作不变，家庭不变，房产不变，这个状态持续到死，这是没有追求的懒惰的人。懒惰的人，你仔细看教会的历史，基督教最好的时期绝对不是懒惰的基督徒，最好的时期是那些殷勤的基督徒，没有穷尽的殷勤，不仅在自己家庭每一个领域都是致力于殷勤为第一位，因为他们要侍奉上帝，所以每一个领域直极致的殷勤。第六，没有盼望的凡事都很难，一件事情没有做，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不要去做，你不可能成功的。这个只要一个人没有盼望啊，视为铜墙铁壁，铜墙铁壁。你知道我们大多都是农村出身的啊，种地的时候从撒种到收成这个时间很长，为什么去撒种？带着盼望去撒种，都知道可能会有干旱，都知道可能会遇上虫灾，都知道可能粮食可能不值钱。每一个农民耕种的时候都是带着盼望去撒种，如果因为有虫灾，因为有涝灾，因为有旱灾， 所以不弃耕种的话，一点收获都没有。被难处困起来的人，不可能做成任何的事情。第七，对他人也总是灌输没有盼望的将来，总是告诉别人，婚姻就这个样子，工作就这个样子，努力就这个样子，每天都灌输这些没有盼望的想法。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包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基督徒身份，脑袋里每一天装的全部都是什么呢？世俗的想法，不是让你成为成功神学的演讲者，脑袋里面全都是酱，每天都没说婚姻就这个样子，养孩子就这个样子，信仰就这个样子，祷告没有用，读经都没有用，自己生活不像样，还要把这个邪恶的思想灌输给别人。你不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你在拆毁基督的身体，谋杀一个基督徒，你比魔鬼还要邪恶。所以基督徒没有盼望的时候，就变得每一天向别人灌输没有盼望的将来。你在给基督的身体进行截肢，你在埋伏起来杀害一个基督徒，你做的工作是毁坏基督的教会。没有盼望可怕至极。拿俄米不是没有盼望吗？他没有盼望的整个人生苦读绝望，任何计划都没有，任何计划都没有。他经历上帝的时候，他在酝酿，他在筹划，他在制定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起因在乎信心的恢复。他感受到了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他也感受到上帝的丰盛为他摆设了宴席。他开始决定要做出一个神圣的计划。他跟路德说，你要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见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是你和我得赎的那个指望。因为波阿斯知道，只有波阿斯成为了救赎者，他失去了一切，他丈夫的那个名分要到永远，土地后裔将来的保障全部都可以拥有。因着罪失去一切，现在他要带着盼望要得回一切。他觉悟了上帝没有丢下他，他感受了上帝的恩典，他也深知那个律法的条例，祭代婚姻的那个条例，所以他有了盼望，他要投靠波阿斯。盼望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乎每个人去经历。大卫不只知道神是良善的，他也品尝到上帝是良善的。诗篇里边每一个诗篇都是诗人他们经历了上帝，经历了罪里的挣扎，经历了怀疑，经历了对上帝的倚靠，经历了信心的恢复。那个信仰是经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他们在行动，拿米在行动，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位至亲一旦成为买赎者，他的一切都必然会得到恢复。如果波阿斯能恢复拿米失去的后裔土地产业喜乐和保障的话，我们也知道有一位更大的波阿斯也能够恢复我们所失去的一切。我们要明白，不是这个波阿斯能够恢复拿俄米所有的一切，而是有一天波阿斯的一位后裔能够恢复拿俄米全部的一切。我相信在新约我们更能够清楚，那位更大的波阿斯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救主，他通过死以复活使我们得到生命，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盼望，不在地下找寻盼望，而是盼望 那个有上帝同在的新天新地。保罗告诉我们说，既是上帝的儿女，便是后死，就是神的后死，是基督同作后死。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告诉我们，只要你在基督里，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成为后死，就是继承者，能够继承将来的产业。后来彼得也强调这个事实，是他说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那位更大的波阿斯，不是把食物给我们，不是把麦穗给我们，而是用他的死以复活，把生命给我们，给我们带来新的身份，新的产业，是过去在最终不曾所拥有的。其实还不仅这些，耶稣如果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我想这还不够丰盛。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我来要使羊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吗？那个丰盛在希腊语当中是一个数学的含义，就是能够盈余，能够满意。只是拥有生命还不算，耶稣还要让这个生命更加的丰盛、活泼、满意，流出，让别人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他使这个生命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至于枯萎，不至于消沉，不至于窒息，反而让这个生命足够的丰盛，足够的喜乐，可以度过艰难，度过幽谷，度过那个死亡的瞬间，可以生发出那个喜乐来，那个叫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绝对不是一个简单舒适的生活，而是在基督里，在任何时候过一个满足的生活。这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有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就像一个马上快熄灭的蜡烛，有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激情，这个是丰盛和贫瘠的差异。所以基督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命而已，还要让这个生命极为的丰盛。有的基督徒生命充满了忍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那个有活力的空间，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无限的喜乐。但有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是完全的贫瘠，里面找不到喜乐，找不到盼望，找不到任何在基督里的那个美好的特质，全部都没有。所以耶稣说，我来要给你们生命，使你们有新的新的性情。这还不仅如此，我还要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怎么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使我们的婚姻、养育儿女，使我们的工作的每一个领域都变得极其的丰盛。耶稣不是只给生命，而是让生命越发的丰盛，在每一个领域当中绝对不是贫瘠的，而是富足的。拿俄米意识到这一点，他开始行动，投靠波阿斯，其实就是投靠上帝。因为拿俄米不要那个无喜乐、无盼望、无保障的生活，他想恢复一切，他想拥有那个一切，他就开始做一个行动。所以他的意识们已经觉悟，波阿斯是他们在地上的买赎者。我想各位，你能否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所在，是你生命丰盛唯一的那个法则？只有投靠基督才有生命，只有投靠基督生命才变得丰盛。或许你和我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除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生命、有得救的事实、有天国之外，其他都是贫穷的。好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早期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也没有什么优点，他们只有一个优点，离耶稣很近，他们在跟随耶稣。 当然他们里面头脑里面想的与基督没有关系，他们争在左边和右边，为此争论，他们要降火烧死别人，还有人讲话总是很快，还有人拦阻耶稣的死，还有人带着刀准备要革命，还有人把手放在前囊里面，他们除了离耶稣近之外没有什么优点，他们还要拦阻耶稣受死这个伟大的计划，多么可怜的门徒。其实很多在基督里的人，除了在基督里有生命之外，其他都是贫穷的。婚姻不在基督里面，福音不是婚姻的盼望，从来没有在福音里面寻求盼望。夫妻的关系亲密出现了裂痕，貌离神合，对配偶轻看藐视厌恶，总是想换一个会更好，配偶改变的更好，我更有盼望，从来没有在福音里面拥有盼望，结果婚姻成了最痛苦的。为什么配偶是问题？因为你的生命在基督里不够丰盛，不够丰盛，配偶就是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世俗的魔鬼的诡计。大家看到年后的这个山东的这个离婚的地方排队要快点离婚，因为一年了，快点离婚好去工作。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离婚率是相当的高，这个不是配偶的问题，是生命不够丰盛，总是对配偶内心长满了苦毒。为什么生命不够丰盛？找什么性格问题，什么经济问题啊，相貌问题，都是诡计。我跟你讲，只要不追求圣洁，就追求世俗，只要不在基督里丰盛自己的生命，就要把别人生命榨干，使自己获得更幸福。婚姻里面的贫穷在乎什么？没有福音，福音没有给你带来盼望。对孩子的养育也是，从来没有在孩子的养育上做过计划，可能为孩子规划了所有，但是没有为孩子规划使他如何在福音里面，让孩子能够快速的拥有福音，认识耶稣基督。带着孩子来教会已经是很伟大的事情了，但是不意味着你为孩子认识基督而殷勤努力过，任凭孩子自由，任凭孩子选择，任凭孩子交友，任凭孩子早恋，任凭孩子和别人同居，从不关注孩子的内心和灵性的需求，仍然是什么呢？贫穷的生命，在基督里贫穷的生命。我们不要离开圣经来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会成熟的，他的生命不会自然丰盛的。孩子生来就是罪人，与上帝隔绝，有压制上帝的想法和能力，有悖逆、自私、有私欲，生来就有。我们太多时候过度的相信心理学对这个孩子成长过程的研究，这样会伤害，那样会伤害，然后到了这个青春期啊，如何如何啊？以前不坏，青春期才坏，谁告诉你的？圣经从来没有青春期这个概念，圣经是告诉我们，孩子生来与上帝隔绝，孩子生来就有罪的私欲，孩子生来就压制上帝的知识，孩子生来就悖逆，上帝赋予你的权柄。我们孩子之间始终都是一场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是义和不义的征战，是属神之人和未属神之人的征战。如果你不用福音来武装自己的话，你绝对不会用福音的方法来训练孩子，也不会在福音里计划孩子的将来，因为你从来没有感受过你自己需要投靠基督被救赎，你也不会希望你的孩子投身在基督那里得到救赎。 所以一个在基督里没有经历救赎的人，根本不会盼望孩子得到救赎。给孩子规划了所有，付出所有的努力，付出所有的金钱，但是从来没有在孩子的信仰上付出过努力，付出过金钱，付出过任何的努力。因为你深信给孩子提供美好的将来更好，但是你没有相信你自己无法保护孩子，只有孩子投奔基督被圣灵重生，那我伟大的圣灵才能够保护孩子直到永远。你根本不相信，你要相信圣灵在保护你，让你避免邪恶，让你敬畏基督，你也会相信圣灵会保存你的孩子直到永远，没有穷尽。父母有很多的经验好像都很宝贵，告诉我们孩子怎么学习，怎么计划将来，怎么去面对 AI 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我想告诉你，每一个经验有可能都会过时，只有一个经验它具有永恒性，永不过时，就是你需要福音，你的孩子和你一样需要福音。你是失丧，你的孩子也失丧，他也像你一样在失丧的地狱当中需要福音的救赎。这个经验永远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我们可以给孩子储备所有的财富，这些财富终归在你孩子死去的时候一无所有，他也不会纪念你的伟大的付出。如果你把福音留给你的孩子，将来不仅可以一起在天国住在上帝的荣耀当中，还能够一起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什么叫生命的贫瘠？就是在基督里，婚姻里没有基督，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把孩子置立于世俗当中，没有在福音的规划之内。什么叫生命的贫瘠？而不断的工作，这个工作从来没有成为侍奉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工作呢，除了抱怨就是抱怨，除了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更轻松，偷懒，偷老板的钱财之外，根本不想着工作岗位是基督透过我荣耀他的地方。这叫生命的贫瘠、幼稚。拿俄米他觉醒的时候，他知道基督是他的保障、安息，是他救赎的所在，所以他就立下一个计划，去投靠，去投靠基督，要到基督那里去，因为他知道他不能什么都没有，他不能没有依靠，他不能让人生绝望下去，他要立定一个心志，要改变现在的状况。或许你的生活也是一直什么都没有，除了来礼拜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老样子，一切都是老样子，像没有基督的人生活，不像基督的子民一样丰盛的在婚姻当中生活，丰盛的工作，丰盛的养育儿女，可能信主很多年，除了在教会，其他一切都是贫穷的，从来没有有计划的投靠基督，让每一个领域变得更丰盛。当你人生极其悲惨的时候，你查考过圣经吗？当你婚姻很绝望，甚至现在这婚姻很绝望的时候，你查考过圣经吗？当你无法养育孩子的时候，你感觉总是无法训练孩子，你查考过圣经吗？没有，就是你没有投靠过基督，一次没有投靠过。工作不是很绝望吗？很痛苦吗？每天忙得要死，如何解决这个忙得要死的状态？如何解决工作的这种苦读？那你生命更丰盛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工作和苦读可以解除，可能工作依然没有换，老板没有换，但你的工作可以变得充满幸福的模样。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投靠过基督， 但是基督为我们留下了幸福的法则，丰盛的法则都写在圣经当中，我们只不过是没有查考过。我们贪图那个舒适的生活，我们可能有不少计划，所有的计划是为了自己平静而舒适，不是为了敬虔，不是为了敬虔。舒适的生活往往是偶像，连世上的哲人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有很多计划，不过是计划自己更舒适，越舒适离基督越远，离基督远的越快。我们从来没有计划在敬虔上能够有一些进步，因为敬虔的进步是让你向自己死。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这个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致死自己的想法，让自己臣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按照福音的法则去生活，向自己死，能够为上帝为他人而活，生命才能变得越发的丰盛。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看到路德怎么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遵行的人才能丰盛。在那个时代，事实统治时期，敬畏上帝的人少而少之，波阿斯是少而少之里面的敬虔人，路德也是，不敬虔的多，他的生命只能贫瘠，遇到饥荒就跑到世界上，用世界的方法来满足自己，遇到了婚姻的麻烦就想着离婚就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啊，遇孩子有了问题，让他自己作去吧，从来不查考圣经，因为从来不以敬虔的样式来计划如何来做父母。好的基督父母说，我没办法养孩子，你从来没有在敬虔上努力过，查考圣经如何用福音的方法养育孩子。有人婚姻很糟，你从来没有翻开圣经去查考如何在福音里面建立这个破烂的婚姻，你的生命贫穷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努力过。耶稣说，我要给你生命，让你变得更丰盛。他把法则全留给我们，他把圣灵赐下来，为什么？让我们变得更丰盛。我想你和我都是罪人，唯一的指望你已经晓得，是在至近的亲属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他才能买赎我们的生命，只有他所赐的圣灵才能够重生我们。但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不会到此停止，他要丰盛我们的生命，他要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热情，充满盼望，向往更美好的事情。或者你不愿意去顺服他，你说我没有能力，没有意愿，我那些根本不想顺服神，也不想做任何的计划，可能是能力问题，可能是意愿问题，可能两者在你身上全部都有。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谁愿意到基督那里去呢？没有一个人。耶稣告诉我们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他那里去。但是你不是知道耶稣把圣灵赐下了吗？圣灵不是住在你里面吗？你说自己没有能力，你说自己没有意愿，你说自己不想去追求，圣灵不是在你里面吗？他要透过圣灵在我们做工，充满我们，感动我们，牵引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出回应来。因此你不能说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在敬虔上长进，做计划为借口，因为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你应该遵照圣灵的引导，人进入真理，进入福音的深处，可以变得更丰盛。我们总认为可以了，只要能礼拜就可以了，只要能够聚会就可以了，摆脱这种想法。因为耶稣是让我们更丰盛， 咱们摆脱绝望，摆脱那个无盼望的生活，摆脱贫瘠，摆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生活。他要让每一个领域变得极为的充满丰盛生命的那个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拿俄米、路德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要投奔波阿斯，必须要向波阿斯求婚，依靠这位至亲的亲属摆脱这个现状。圣经也会告诉我们，只有基督使我们得生命，只有基督使我们得的更丰盛。魔鬼不能，世界也不能，你的肉体也不能，所以不能依靠肉体的法则，要依靠基督的法则。你要认知只有基督，他使你生命变得丰盛，除此之外生命不可能丰盛，不可能与上帝有关系，不可能在上帝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与他同行，不可能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愿圣灵在你我的心中做工，能够觉悟基督是唯一的救赎者，买赎者，是唯一使我们生命的丰盛者，只有投靠他。愿圣灵在你我的心中做工，感动充满责备，使我们能够做出一个计划，在基督里建造婚姻，建造养育孩子的法则，让工作变得不再是苦读抱怨唠叨，而是在工作当中也致力于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一个贫瘠者，上帝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乞丐，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富足者，生命的富足者，让这个生命可以展现出基督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就是用喜乐，用平安，用忍耐，用宽容，去见证基督丰盛我生命的事实。所以你和我唯一做是什么？顺服圣灵的感动引导，摆脱自己肉体的想法，带着盼望委身基督，带着盼望顺从圣灵，带着那个甘心向罪死的心，与圣灵同行，在基督里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建立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当你在福音里有计划的时候，意味着你要冒险，你要舍弃自己原来生活的模式，毁掉你那种堕落的舒适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到六节之后，你可以看到路德遵行了，去做了，也得到了回应。圣洁的冒险是可行的，计划委身救赎者可以带来丰盛的生命。愿主也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